这就是讲的相续不断啊，因果不空啊。诸位如果真正明了这些事实真相，懂得这些道理，我们起心动念自然就收敛了，我们一生的际遇不会怨天尤人。知道什么呢？一因一果，莫非天定。谁给你定的？自己定的，不是别人定的。与别人总无交涉，所以命运是自己造的，命运自己可以改变。我看到李金友那个小儿子，小儿子今年才5岁呀，非常爱护小动物，这是他有最好的朋友。我的最好朋友是谁呀？他说最小最小的。那蚂蚁是不是？他点头是。蚂蚁是他的好朋友。他看到别的小朋友的时候要柴那个蚂蚁，他就告诉他，你要是蚂蚁，愿不愿意别人柴死你？这小朋友善根呢，有慈悲心的，一只小蚂蚁决定不肯伤害他，何况更大的动物。我们听他的讲话，想想自己不如他了，我们看到蚂蚁来这骚扰的时候，还要想办法把它驱逐出境呢，他是朋友招待他。所以从小就能看到这个人有没有福报，有没有善根，都能看得出来。从经典里面世尊给我们介绍的，我们能够体会得到，极乐世界就是大涅槃的境界。这一次我在怡宝遇到一位小乘的法师，这个法师修行很好，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敬仰，持戒很严，日中一时，他来问我，这个大小乘里面所讲的涅槃，有什么不同？因为他受的是小乘教育，小乘对大乘排斥，大乘经论他们认为不是佛说，大乘非佛说，佛所讲的都是小乘经。对于大乘法不能接受，不能相信，他们希求这一生当中通过禅定的修学证得阿罗汉果。我说没错，小乘的经论早期传到中国，中国把它翻成汉文，现在大藏经上，大藏经里面保存的小乘经四阿含，数量相当完整，跟巴利文的小乘藏 过去有人做一个比较，他只比我们汉译本的时候多了50多部，啊，2-3千部经典呢，相差这个50部啊，这数量很小啊。由此可知啊，小乘经流传到中国是相当完整的。啊，他问我，为什么大乘没有能够流传到这个泰国西兰，啊，没有流传到这边。啊，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相隔这么多年，啊，2000多年，我不是研究历史的，我不知道啊。啊，如果据我们的推想，从理论上推想，佛教化众生应机说法，啊，每一个地区众生根性不一样啊，你们喜欢学哪一样，佛就会把这一部分介绍给你。啊，当然这个介绍都是后来的佛的弟子，你喜欢哪一样介绍哪一样。那么同样一个道理，大乘在中国有8个宗派，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宗派呢？还不是众生根性不相同吗？喜欢学华严的有华严宗，这个地区专门研究这些经论，你有这个志趣跟他们志同道合，那你就到这地方去吧。喜欢研究法华的，你就到天台山去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可能这个南洋这个根性呢欢喜小乘，所以小乘经啊流通到流播到你们那里去了。啊，东方人的根性适合于大乘，欢喜这些东西，所以那一部分东西流传到中国，我想应该是这样。啊，这是我们从理论上推测，我给他解答。啊，那么要怎样才能成佛？他说了，佛在经上说，佛要不把众生度尽就誓不成佛。我现在还是凡夫啊，他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成佛，这个问题难住我了。他怪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你成佛了，我还没有度，你为什么成佛了。他说的很激动啊，然后问我什么叫成佛。这个问得好，他要把我所答复他的话连起来，他就会懂什么叫成佛。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掉了，就叫成佛。所以我从经典教义啊跟他说啊，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再不执着了，执着断掉了，你就成阿罗汉。事出世间一切法分别断掉了，不再分别了，你就成菩萨。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再不会起一个妄念了，你就成佛了。这是佛在经上说的。 他的分别执着很重啊，不会证阿罗汉呢、啊。必须放弃一切分别执着，才能证阿罗汉果。啊，你看看，还埋怨释迦牟尼佛成佛了没有堕他，释迦牟尼佛说的话不算数。我也都要跟他说说了，佛度众生，这经上讲的常说的，佛度有缘人，啊，佛不度无缘人，啊，有缘的人通通都得度了，啊，他成佛了，为什么没度你呢？你没有缘吗？你不能怪佛，你没有缘呢、啊。这个话他听着还不好懂。我又举个比喻，我说比喻我们带着一个篮子啊，到果园里面啊去择果实啊，比如我们去采桃子啊，树上结了很多桃子，这个桃树上结着桃子不是同时都熟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那看看哪个熟了先择哪一个，没有熟的呢过两天再来择吧，那个熟的就是先得度的，没有熟的就是没有缘，就这么回事情嘛。啊，一定要懂得在当时你们还没有成熟嘛，啊，希望以后什么时候成熟了我什么时候就来度你，这是经典上说的很多，佛是门中不舍一人，你一个人成熟了佛也要帮助你成就你，很多人成这个成就了佛就用应身啊，应身来度化你，来度你。一个人成熟，两个人成熟，佛用化身。我们在历史上都看到啊，啊，都见到啊，这就叫佛度有缘人啊。那么什么叫有缘呢？我们很清楚，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了，有缘。还有妄想分别执着没有缘啊，缘没成熟啊，什么时候看看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断尽啊，佛就来度你啊。要有缘呢，我们很清楚，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了，有缘。还有妄想分别执着没有缘啊，缘没成熟，什么时候看看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断尽啊，佛就来度你啊。所以极乐世界是大涅槃境界，不是小涅槃啊。阿罗汉所证得的涅槃，小涅槃，天真涅槃啊。这大乘经上讲的很多，但是小乘经上没有说啊。读经也不是个容易事情，所以华严大智度论里面都有说，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必须要有真正修行真正证果过来人跟我们讲解，我们才会懂得这里的意思啊。可是虽有人讲解，还有很多人把意思错会啊，误解了经义，曲解了经义，很多很多，不但后世多，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也有 什么原因呢？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放下，会把意思听错解错。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三种大障碍呀，这个障碍不去掉，我们怎么能成就？这三种障碍去掉了，业障就消除了，智慧就增长了。所以古德在这段经文里面也有一个问题，他说即使修因感果，也应当有开始啊，怎么可以说是非因非果啊？建立常然，无衰无变啊？这个问题就是佛法里面讲的疑情，所谓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啊。修因感果是始觉智啊，开始觉悟了啊，建立常然，无衰无变，这是本觉之理呀。从始觉到究竟觉，本觉之理从来没有改变，所以古人才讲啊，若得实觉，还同本觉。我们要懂得这个话的道理啊，若得实觉，不同究竟觉啊，跟究竟觉不一样，但是跟本觉是相同。因为你实觉觉的什么？无非觉的是本觉嘛啊，你觉的本觉是不圆满。究竟觉是本觉圆满，本觉没有先后，本觉也没有分满啊，分分满满没有啊。这个道理啊，我们用月亮啊来比喻好懂。实觉好比是初二初三的月牙，本觉是本觉是月球，究竟觉是什么？究竟觉是十五的满月。你们想想，初三初二的月牙没有离开月球啊，到满月的时候还是月一个月球啊，月球没有分没有满啊，实觉跟究竟觉呢是有分有满啊，实觉是不圆满，究竟觉是圆满。诸位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所以佛在经上讲的若得实觉还同本觉，这个话你就懂了。那么这是讲一个修行人他正果是分分正的啊，分分所正都不离本觉离体啊，离开本觉离体那是邪觉，那是错觉啊，那不是真智慧了，不是真正觉悟了。所以看起来呢好像是有始有终，到你证得的时候啊都是一个月球嘛，不是两个吧啊，所以叫十本不二，本有常住，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些意思 黄念祖居士注解里头有，你要细心去体会啊，你能够体会得很有受用。这个黄老居士也非常难得啊，他在这一段后面引用一些科学来解释，解释的也很好。说明极乐世界是个法性土啊，是如来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那么他说的这些话没错，我们后学的人要特别留意的，那就是极乐世界跟我们现前的环境差异在哪里？我们必须从这些地方去体会。极乐世界的是发心土，难道我们这个地方不是发心土吗？离开发心就没有土可得，这是一定的道理啊。那么我也有人说，这个我们这个法性土啊就变成了法相土了。试问法性土是不是真的会变成法相土？听到好像有道理，细细一想啊就没道理。为什么呢？镜像是一不是二，这才是真话啊。由此可知，我们真正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我们着相忘了性啊。正如古大德了说性相关系，用比喻来说，用这个精跟气，用这个比喻来说，一精作气，气气皆精啊。精比作性，比作法性，土这个现象呢，比作法相。比如我们用黄金做成这一尊佛像，金跟这个像是一不是二啊。立了金没有像，立了像没有金，金跟像是一不是二啊。明白的人知道，像就是性，性就是像，这叫见性。明心见性，见性呢，这个土是法性土了，那就是建立常然，无衰无变。可是一些人呢，他不见性，他没有见到经，他只见到相，这是一种佛像啊。你要说是我那里有多少黄金，你给我拿出来，他找遍这房子没有找到黄金，因为他看到佛像，他不知道这个像是金。你们家里头这个房间里面黄金很多，但是都做了种种器皿，这个杯子也是黄金，碟子也是黄金，桌子也是黄金，他一看你们家的黄金没有啊，都是有一些桌子碗啊佛像什么东西啊，这他不知道那就是黄金。我们今天就像这种人一样啊， 不晓得山河大地一切众生是自性的。什么时候你要真正恍然大悟明白了才晓得法性图跟法相图是一不是二啊，真正明白之后我们这个世间又何尝不是经历常然无衰无变嘛？啊，何必等到极乐世界去找嘛？眼前就是啊！我们现在这种妄想分别执着，到极乐世界也找不到，常然无衰无变也找不到啊！啊，所以学佛，佛在经上常常劝勉我们，深洁意趣啊，你解得不够深不行啊。啊，他这个地方所讲的让我们比较好懂啊，他说西方极乐世界啊是法性土，不像其他世界是微尘聚集的一合相。《金刚经》上讲一合相啊，啊，合是什么？组合啊。一是什么呢？佛经里面讲的微尘，啊，微尘这个意思我们不懂，我们听说微尘，以为是很小很小的微尘，其实不是的。啊，佛讲微尘，佛讲微尘这个是比喻。极其微小物质啊，极其微小的物质，他这个里面就讲到了啊，他说现在科学家所知道的这个最小的啊，这是粒子啊，我们讲原子电子啊，以为电子是最小，现在又发现呢，比电子更小的物质存在，啊，叫夸克，啊，这是我们过去在美国常常听说的，啊，那么夸克是不是最小的？科学家不敢断定啊，也许将来仪器更发达，又观测出来比夸克还有小的，啊，这就很难说了。所以佛说虚空世界一切万物啊，都是由最小物质组成的组合的啊，它组合也很有秩序啊，排列成秩序啊，这个是科学里面称之为分子啊，由分子再成组成元素，由元素组成呢这一切万事万物啊，这个叫一合相啊，一合相实在上讲的是法相，佛告诉我们法相不是真实的，法相是有生有灭的，什么力量在主宰着法相的生灭？佛在经上讲的是念头啊，华严上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心想是个念头啊，啊，心能现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念头啊，妄想分别，由妄想分别就把法相改变，改变了它的组织，使它产生变化，因此才有十法界一真庄严，设法界一真庄严是法相的变化， 发现没有变化啊，就如同啊这一块黄金啊，我们喜欢把它造成佛像啊，哪一天不喜欢呢啊，把这个佛像融化啊，我们把它造成一个菩萨像啊，这是法相上产生变化了，那个黄金没有变化啊，法性上没有变化啊，因此诸佛如来他们是尽心不着相，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个说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从法性上说啊，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华严经上又说，情与无情同源种智，这是从法性圆满上来说。不但动物本来成佛，植物也本来成佛，矿物也本来成佛，无有一无不是本来成佛。说得更究竟，说得更圆满了。我们不了解事实真相，还分我分你分他啊，天天还在吵吵闹闹，还要打架，打得头破血流，不知道是一桩事情啊。就好比一个什么呢，这个说起来就很难听了，人发狂了，左手跟右手打，打得手头破血流，自己呀不是外人啊。世间人乱哄哄啊，闹成这个样子，就是自己左手跟右手打架啊，大拇指跟小拇指打架，就干这种事情。所以佛眼光里面看起来愚痴，愚痴到了极处啊！啊，他这个幕后总结接得很好啊，但是他讲的时候呢，即落于密也啊，皆非如是立子之所成，具体皆是如来妙心。当人自信，故不生不灭，无衰无变，灵然常住。总结在如无为心啊。那么他所说的啊，这是黄老居士所讲的，跟我刚才所讲的有一些出入，诸位要细心去体会，细心去比较。同样是一部经，自古以来许许多多大德做的注解看法讲法都不尽相同，个人有个人的道理啊，都讲的有理，都讲的没错。那我们从这个里面去细心去体会去观察，就开智慧了啊，不能够拘泥于一家之言。要知道佛给我们说了一个总原则，佛无有定法可说，更进了一步，佛说无有法可说，这才讲到究竟圆满呐、啊。无有定法可说不圆满呐、啊，无有法可说，我们从无有法里面体会到世尊的真实说。这是开经记里面讲的愿解如来真身也啊， 古来祖师大德，个人有个人的悟处，悟的浅深广狭各个不相同。啊，有人悟的深，有人悟的浅，皆有悟处。啊，我们要细心去观察，细心去体会，不要执着。啊，这个执着就变成自己修学重大的障碍。啊，一定要细心去领会，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啊，这个一定呢要修学大乘。啊，大乘里面有真智慧，有真实受用。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请掀开经本第27面经文第三行，欲无量劫极之德本。这个在我们科判里面呢是第二段啊，静心。前面一段是借前写后，啊，这个如愿修行，这两句是总说，从不起贪嗔痴欲住想往下了，这是别说啊。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连着前面的经文，法藏菩萨住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从他修行功夫啊，可以直接着这两句啊，于无量劫极之德行，尽宗法门。佛在经论上常说，心净则佛土净，实在说事出世间法，真实的功德福报都在清净心上。如果不懂得修清净心，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得清净心，我们就没有办法离苦得乐啊。苦从哪里来的？总而言之，是从不清净而来的啊，从染污意而生的。乐从哪里来的呢？乐从清净心得来的啊。我们现前能够远离染污啊，修得一心清净，我们现实的生活就离苦得乐。佛家常讲啊，烦恼轻，智慧长啊，这就是离苦得乐的现象啊。那么反过来，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智慧轻烦恼长，那就错了。这个事情 我们千万不能够疏忽。所以人生在世啊，即知德行啊，就是人生真正的意义，真实的价值。人在世间有什么意思？有什么价值？他知道即知德行，这就有意义有价值了。我们要认真努力去累积。第一句所讲的于无量劫，这是说的时间，只有积功累德是永无休止的。诸佛菩萨在此地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不但有言教啊，他有身教啊，说明人家积之德行时间的久远啊，我们才修几天，怎么能跟人家相比呢？德行，行是什么？用现在的话说，行是行为呀。德行，道德的行为，称之为德行。一切有情众生都有情识啊，我们现在讲它都有分别执着啊，分别执着是心理的行为，表现在外面是言语动作，身口的行为，行为再多，佛将它归纳这三大类，身口意全部都包括了。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每一年从初一到腊月三十，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从来没有停止过。如果我们的行为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啊，烦恼习气是什么呢？总不外乎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啊，五欲六尘，行为跟这些相应，麻烦就来了。这是佛在经论上常常讲的造恶业。一切众生哪有不造恶业的道理？所以六道三途的流转，无量劫来永远没有休息过。佛菩萨眼睛里面看到真正是叫可怜悯者啊，不要说佛菩萨，我们看看佛在经上所说的忉利天人啊，佛给我们说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啊，这个话我们现在能相信 这个是所谓近代人所讲的时差了。啊，忉利天跟我们有很大的时差。啊，其实地球上的时差，诸位要仔细观察，就很大了。